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，境界有声。
嗨，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是：我所要的男人和金钱那里没有。真正的绝望不是死，而是你想死，却发现连死的能力都没有，你只能活着，但你其实根本不想活了。乔荣走出北京一间阴暗的地下室，地下室位于建祥桥附近，离他曾经住过的四星级酒店大约11公里。时值北京最美的秋天，阳光透过树荫落在地面，洒在身上，而他却什么也感觉不到。曾经的他渴望米高梅电影里的奢华生活，追逐爱情与金钱，在干得好与嫁得好之间，他选择了后者。而被欲望推动的人生带来的却是粗陋与幻灭的现实。有2年之久，他几乎与世隔绝，陷入深度抑郁，每天躺在床上，从天亮躺到天黑，晚上看电视喝酒，直到凌晨4、5点在酒瓶堆里睡去，想着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自己没有痛苦的消失，也不要让亲人痛苦。多年之后，我在教会遇到乔荣的时候，他的一双眼睛清澈透亮，我想象不出他曾走过那样的日子。1967年，乔荣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，父亲是机关干部，母亲是中学语文老师。弟兄姐妹3个，他排行最小，深受宠溺。与同时代的人一样，他从小相信科学，相信知识改变命运，争当好学生。他也做到了。随着年龄增长，除了想过要做舞蹈演员之外，当年有部电影叫《20年后再相会》，女主角是一名优秀美丽的女工程师。她曾按着这位女主角的形象期冀过自己的未来，而人性与未来却如此复杂难测。乔荣记得自己12、13岁时看了一些米高梅的电影，他发现电影里的人们住着宽敞漂亮的大房子，冬天还有壁炉，燃着温暖的火光。这是他在现实生活中从未见过的。他问母亲，我们家为什么要住平房？墙上还掉墙皮。其实他的家境在当时的中国还算不错。有部电影让乔荣难以忘怀，女主角大学毕业，因为想买漂亮裙子，向往奢华的生活，选择当间谍。这让乔荣困惑不已。我们做个花布裙子就几块钱，她想买的裙子为什么那么贵呢？乔荣和姐姐的裙子都是妈妈买来的花布，请相熟的阿姨自己缝制的。彼时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，乔荣对西方物质世界的丰富还一无所知。1980年代，成绩好的学生都要学理科。乔荣大学读了化学系，她可不是一般人印象中的刻板的理科女生。乔荣从小跳舞，常常表演，爱美，在人群中属于很容易被关注到的女生。同学评价她高傲漂亮， 看到喜欢的衣服，他可以连饭钱都不留就买回去，也敢尝试当时一般人不敢穿的款式。看到有人穿大喇叭牛仔裤，我马上买来穿。信主后，乔荣想到曾经的自己，说是本性虚荣，有很强的优越感和好胜心。大学毕业时正值1990年初，从港台西方世界进来的丰富物质与流行文化，让长期处于物质精神双匮乏的中国人瞥见一个美丽的新世界。下海经商成为全民热潮，去深圳、海南成为许多青年的理想，每个人对未来都两眼放光。随之而来的金钱至上、厚黑学、狼文化等等，也冲击着人们原有的价值体系。乔荣对科学的向往和报效祖国的理想还未曾有机会实现，就在时代新潮的涌动中动摇了。进入呼和浩特一个国家部门工作不到两年的乔荣，身边有两个朋友也跟着十万大军下海南，带回两双当时很时髦的波鞋，一双300多元，而乔荣一个月工资才100多，他心中艳羡不已。时代的变奏与内里对物质生活的欲望里应外合，乔荣对金钱产生了非同以往的兴趣。原本可能帮助女性抵御世界风俗之力的爱情堡垒，让乔荣一再失望。他坦言道，爱情的相继挫败令他加速滑向金钱。乔荣也曾想过，如果爱上一个浪子，自己愿意跟他到任何地方。一进大学，他就喜欢上同班一个男生，爱的感觉始于新生联欢会，看到他吃烤肉的样子傻傻的很可爱。当时男女生的接触有限，暗恋了3年，借着一次男生请他跳交谊舞的机会，乔荣主动表白了。男生不知所措，他一直觉得乔荣漂亮又可爱，自己很平庸。一个星期之后，他写信给乔荣，并与自己的女友分手。但由吃烤肉引发的好感，因着真实的接触与复杂的状况迅速消失。经过两次简单的谈话，乔荣发现对方没有什么内涵，也不那么可爱。同时，乔荣才知道，男生之前已经有了女朋友，还是同班的女生。那时的乔荣以为人一生只会爱一个人，他对男生呈现出的爱的实际状况感到又惊又惑。当男生给乔荣小纸条约他一起看电影时，乔荣犹豫了。在当时，两人公开一起看电影是一件很严肃的事，等于公开恋爱关系。而知情的同学对乔荣也有微词，认为他横刀夺爱。乔荣决定和男生分手，他很痛苦，他认为他是背了负心的名跟我在一起，但我并不觉得痛，现在看来我只是满足自己对爱情的好奇心。临近毕业，乔荣喜欢上做同一课题论文的另一班男生，他弹一手漂亮的吉他，有他向往的浪子气质。而乔荣在联欢会上跳了一支活泼奔放的西班牙舞，令男生情愫渐生。毕业之后，两人分隔两地，乔荣暂时到了一个边远牧区支教，男生在另外一个城市的水温监测站工作。那时我还想着，只要有爱，别的都不重要，我愿意跟他到任何地方，乔荣说。在牧区支教的年轻人在一起生活得热热闹闹，但对乔荣而言，最美的时光却是读男友的来信。一拿到信，乔荣就赶紧溜回宿舍，关上门，细细品读他写的每一个字。然而半年之后， 来信渐少。经过一次不寻常的超时等待，男友寄来了一封分手信。他告诉乔蓉，自己和一位女同事在一起了。乔蓉流了一夜的泪，她忘了自己还要给学生上课，也没有跟领导请假，就离开学校坐火车直奔男友的城市。看到移情别恋的男友坐在自己对面，看到他特别紧张，点烟的手一直在发抖。本来想抢回属于自己所爱，对他说希望你回来的乔蓉，一时改口告诉男生，希望他珍惜自己的选择，好好去爱，不要再放弃。在返回的火车上，乔蓉的生理期突然提前到来，没有任何预备的她一路狼狈，只好用外套遮掩住下半身。等她到家，发现血几乎流到了裤腿，而被撕裂的心灵的伤口更是血流如注。那种撕裂感，到现在依然能体会到。第二次恋爱的经历是乔蓉这一生中单纯只为爱一个人的经历。第一次恋爱，她暗恋了三年，以为自己很爱，很快发现自己不爱了。第二次恋爱，她与对方彼此在乎，以为会一生相守，结果对方的在乎不到半年就烟消云散。爱是如此靠不住，自此乔蓉的人生观悄然改变，金钱成为她心目中更具魅力的东西。22年前，我在自己的公寓醒来，衣冠不整，几乎要喝酒过多而死。我发现自己身体冰冷，我的脸上感觉到某些东西。那时的我是什么样子呢？我摇摇晃晃地走到镜子前，把灯打开。虽然你现在看到我在讲台上的样子，但那时的我是个失丧的灵魂，不认识耶稣。那时的我整晚睡在自己的呕吐物里面。与保罗·许华牧师这段见证相似，乔蓉也曾睡在自己的呕吐物里。彼时她被财富诱惑，离开第二任未婚夫，跟一个大自己19岁的男人走了。而当财富梦碎，她每天喝酒到呕吐，然后昏睡去，再醒来走到镜子前，看到镜子里曾颇有风姿的自己像鬼一样。乔蓉的第一段婚姻仅仅维持了2年多，乔蓉被对方执着的追求打动，草率做出结婚的决定。在很多朋友眼中，前夫是个居家好男人，而乔蓉看到的却是他的另一面，懒，一心过平凡日子，没有上进心。婚前他对乔蓉的诸多承诺，婚后却不去兑现。不愿平凡待在边疆一辈子的乔蓉，最终和前夫协议离婚。之后他踏上了去深圳的路，与其说去自我奋斗，不如说他希望在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嫁得更好，既有爱更要钱。事实上，我对自己的能力没有自信，骨子里又不愿一点点努力去吃苦，觉得自己年轻也有些资本，应该有能力找到一个心仪的人，过上我想要的生活。这样的自私和骄傲必然会让人吃苦头，乔蓉说。深圳是一方经济发展的热土，也是残酷无情的生存场。那一年是乔蓉人生观价值观的混乱期，外面的世界让她的心彻底乱了。当乔蓉流连在深圳灯红酒绿的高档商厦，试穿舶来的世界名牌，在东门买到从香港、日本来的潮货，她想起小时候看的电影里的女主角。原来促使女主角堕落成为间谍的漂亮裙子， 叫时装。他又经历了几段情感，最终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人性的复杂，更不了解男人，自己也没有能力驾驭感情。他更加肯定爱情根本不存在，不如追求金钱，金钱应该可以满足自己所有的渴望。1994年，乔荣寿以前一位仰慕他的男同事邀请到北京和他一起开公司，对方已有家庭。乔荣说，我的私欲是不管这些，我想要的就只想占有。他很快与这位同事同居，一年后对方离婚，然而在结婚的房子车子都已准备好，双方父母都被知会，只差去领结婚证之时，另一个男人闯入了乔荣的生活。这个男人大乔荣19岁，做炒单的生意。当时北京有很多炒单的人，靠关系弄到国家行业内的批文，做一单可能赚上亿。这个男人不断追求乔荣，巨额财富的诱惑使乔荣决定离开即将步入的第二段婚姻。离家出走一个星期之后，乔荣给快崩溃的未婚夫回电话，他哭着对他说，自己要赚一大笔钱也会给他一笔。对方听到乔荣说也会给他一笔钱，竟然默认了。也许我内心有另一个想法，如果他说钱不重要，我只要你，也许我一激动就回去了，但他没有那样说。乔荣说，那一次出走是乔荣人生真正痛苦的开始，付出巨大代价赚一大笔钱的梦想被事实证明是一个吞食人的深坑。乔荣不知道炒单这件事一点也不简单，炒单是到国家有关原料的批文，谁能拿到这个批文，谁就有了发大财的机会。炒单的人私下都有一条线，里面水很深，彼此之间充满尔虞我诈。随之而来的四年，乔荣在无数次对巨额财富的盼望与幻灭中等待，从希望、失望直到绝望，无数次的反复上演。最终他没有得到财富，得到的是与男人疯狂的争吵、歇斯底里、哭泣、被安慰，然后再一轮的发作，直到自己精疲力尽。炒单的男人为了稳住乔荣，带他长期住星级酒店，吃喝签单，许诺他每月50000零花钱，签一单就给他开一个茶楼，但最终却没成就一单。不仅如此，乔荣发现这个男人有很多自己不了解的背景。最后为了躲债务麻烦，他带着乔荣搬到地下室。乔荣开始意识到自己跳进了一个大坑，无力出来。他常躺在地下室的床上，从天亮躺到天黑，晚上看电视喝酒，直到凌晨四五点才能睡去，醒来就看到自己的呕吐物，他陷入深度抑郁。在地下室住了两年，乔荣就像一个将死的人，断断续续回忆自己的一生。一天，他猛然醒悟，决定放下自己的心高气傲，不再依靠任何男人，回到职场，从零开始。听乔荣讲述他这段在欲望漩涡中的挣扎沉沦，我正坐在他购置的位于通州收拾得十分整洁的单身公寓里，他语气平缓，我却听得跌宕起伏。我看到罪如怒奔的湍流，对人肆虐摧毁，欲望造出美好生活的幻境，却将人推向死亡的深渊。 幸好上帝没有成就我当时的财富梦，不然我可能很难认识上帝。他的美意本是如此。如今乔荣认为自己一切的曲折痛苦都不是突然的，因为上帝定义要让自己回转到他面前。从2002年到2007年，一直断断续续有人给乔荣传福音。乔荣还记得，一个周六傍晚，他上了一辆从通州到国贸的公交车。正在他东张西望找座位之际，一个70多岁的老阿姨冲他微笑示意，他的旁边有一个空位。被老阿姨的笑容打动，乔荣坐了过去。阿姨热情地跟他聊了几句家常，然后问：“姑娘，你知道耶稣吗？”“你说的是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吗？我听说过。”乔荣回答。阿姨高兴地说：“对呀，姑娘，你信耶稣吧，信耶稣可好啦。”一路上，老人家没说出太多道理，神情里的喜乐与平安却触动了乔荣。那几年，虽然他彻底告别了过去的生活方式，但独立谋生的压力常常令他愁苦。自此，乔荣开始偶尔去教会听道，也看一些见证光碟。转眼到了2005年的夏天，乔荣失业了，两个月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，还被一个职业中介欺骗，他十分焦虑。两位大学同学，同时也是一对夫妻，正好从美国回北京，他们约乔荣一起吃饭。席间，乔荣谈到找工作的艰难，女同学突然问：“乔荣，你相信有上帝吗？”乔荣一听，心里惊讶，同学夫妻在大学都入了党，女的还是团支部书记，怎么也会信这个？乔荣诚实地回答说：“我去过教会，不过不太清楚有没有上帝。”见同学后的第二天，乔荣顺利通过一家公司的面试，第二周就去上班了。一直到2007年12月，乔荣受洗了。他后来常常猜想，自己的女同学见面后一定为自己祷告过，不然为什么第二天就顺利找到了工作呢？在一次电话交谈里，乔荣的猜想得到了证实。这位丈夫告诉乔荣，那天晚上妻子跪着为他祷告了很久，流了很多眼泪，哭得很伤心。听到同学的话，乔荣在电话里已经泣不成声。那一瞬间，他强烈感受到上帝对罪人无尽的恩典，上帝的怜悯如江河。原来在自己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他已经先爱着自己了。保罗牧师，你的秘诀是什么？我的秘诀就是，他在一堆呕吐物中找到我。在上帝面前，有智慧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在罪人中，我是个罪魁。受洗两年后的一个下午，乔荣随意打开保罗·许华牧师得救见证的视频，越听越惊，过往从记忆的涌道如狂飙一般席卷而来。怎么他完全像是对我说的？他讲的那些场景与我过去简直一模一样。乔荣哭了一下午，正如旧约里写的，他经历了撕裂心肠的痛悔。我看到自己所受的苦都是因为不认识上帝，背逆上帝导致的。我一次次俯伏在他的面前，为自己以前对别人的伤害和对别人伤害我的不饶恕认罪悔改。被上帝拯救纯粹是恩典，我是如此的幸运。他彻底看到自己本性的不堪， 从道德性的悔改进入到对罪深深哀痛之中。他知道这一次真正遇到了耶稣。他说，我从上帝那里得到了真正的安慰与出路。2014年5月，乔荣领受呼召辞职读神学，试炼也随之而来。表弟结婚，表弟媳家世殷实，从小被如公主一般富养。婚后表弟一月赚4万，给太太3万生活费。第一次到表弟家，乔荣一进门就看见地上摊着10多双华美的高跟鞋，再拉开门厅鞋柜，大约近100双鞋一排排码得整整齐齐。到了副卧，角落里还摆着2个大的透明整理箱，里面约有200双鞋。而在京郊另外一处别墅里还放着300多双鞋。表弟媳每隔2个月就要清理一大包衣物，包括连吊牌都没有摘的。每月买一个名牌包，买了就向乔荣炫耀，三姐，你看我这包好看吗？这种生活正是乔荣曾经追逐与向往的。乔荣的心中经历了微小的波动。乔荣从这些奢华衣物的背后看到了一个空虚的灵魂，如同当年的自己。乔荣说，今天许多人还在痴迷于物质追逐，只看利益，不分是非，甚至不惜忍受灵魂之苦。人将自己完全物化，却忘了人有心，这颗心原本属于上帝，唯有将这颗心回归到上帝那里，才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。世人以为安全感、自我价值和人生荣华可以通过金钱来达成。当人发现一切真实的安全感、自我价值和荣誉只能因认识上帝而最终获得时，人对金钱的渴望自然转向对上帝的渴望。乔荣更深体悟到，对上帝的认识有多真实，对钱的放手就有多真实。采访结束之后，乔荣送我下楼，我们走在小区的林荫路上，斑驳的树影之间，我看到乔荣的眼睛光彩四溢，并且带着一种由恩典之爱而来的柔暖沉静。我常常回想自己走过的道路，才发现以前追求的人生是那样无知、虚浮和无意义，是一条死亡之路。我是被福音拯救的人，也愿成为福音的使者。愿神怜悯每一个空虚混沌的灵魂，乔荣说。8月中旬，乔荣正式开始在教会的全职侍奉。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们下期再会。